空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5讲。爱主的朋友，在旧约中我们看到的一个名字祭司，你喜欢吗？祭司有灵性上的全能，意思是只有祭司能够把众百姓的罪过放在他自己的身上，如同他自己的罪一样。主耶稣基督永远是祭司，他一次献上了自己，就永远献上了自己。因此他一面是祭司，一面又是祭物，而且祭坛就是十字架。基督借着永远的灵，将自己无瑕无疵地献给了上帝，而给我们带来了福乐。他的名字是奇妙，他的名字是能力，是得胜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这时候一起听王老师谈旧约中的基督。
来讲的听众朋友平安，我是王居，很高兴在空中再会。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基督论，我们上一次讲到第五讲，基督论的第五讲，第五次。我们今天要讲基督论的第六次，今天我们要继续看旧约中的基督。我们在上一讲里面提到，基督在旧约里面已经启示出来，他是造物主，虽然提的不多，最明显的是在箴言八章，箴言八章23-31节，那一位在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在上帝的面前为公司，日日为上帝所喜爱，在那边踊跃，在为人预备可住之地的那位，跟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同在的那一位，在一切都还没有被造以前他已经在那里的那一位是谁呢？在箴言书没有完全讲明白，但是我们从新约的线索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一位应该就是耶稣。因为约翰福音1:3说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。所以这个耶稣是直接的造物者，他在世界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这是约翰福音1:10又重复讲的。希伯来书1:2也是这样讲，希伯来书1:2，这个曾经借着他，就是耶稣，创造诸世界。希伯来书1:10说，主啊，这个主是讲主耶稣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所造的。这提到耶稣是造物者。哥罗西书1:15-17也有讲这件事情，那边说爱子就是耶稣，他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好，从这些线索，包括启示录第4章的线索，4:11，都 看得出来耶稣是造物主，所以旧约中已经启示出来，那么新约启示的更加清晰。旧约更多更多关于耶稣的启示是哪一方面呢？就是提到耶稣是救赎主，有不计其数的预言，也有很多的预表。最开始的预表我们提过了，女人的后裔在预表着耶稣，提到上帝做皮衣给亚当夏娃穿，这次的预表着耶稣，提到亚伯献祭，这整套旧约的献祭也是在预表着耶稣，谈到挪亚方舟等等，就也有很多的预表，比预表更多的就是预言，很多先知，很多旧约的领袖，很多神所使用的祭司等等，都常常提到，常常来启示出将要来的这一位救赎主。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基督，很多的预言跟很多的预表。接下来我们上一讲的时候，第34讲的时候提到说，到底耶稣有没有亲自在人间显现过，就是说耶稣道成肉身，借着玛利亚生在人间以前，到底有没有在人间出现过。我们上一次提到四个例子，第一个是创世纪16:7-13，那个是夏甲，他因为他的女主人撒拉对他恶待他，苦待他，他逃走的时候遇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可是他后来发现那一位不是天使，那一位是耶和华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例子是创世纪，同样在这附近，在18:1-22，这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他那一天在他帐篷门口遇见三个人，圣经说是三个人，可是后来他发现其中有两位离开，他们去索多玛、蛾摩拉执行这个灭命的任务了，很可能那两位就是灭命的天使，但是有一位没有跟他们一起去，有一位留下来来跟这个亚伯拉罕谈话。这一位呢是耶和华，前面说他是人，后面说他是耶和华，奇怪，到底是人还是神呢？这很难理解。那除非莫非他就是耶稣呢？耶稣是又是人又是神的。好，这是创世纪18的例子，前面说他是人，所以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是用人的样式显现的，可是不是每一次的使者都一样，有几次，大约十几次，那个使者可能是耶稣，因为到最后遇见的人都说他们遇见的是耶和华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例子，这是上礼拜提过，现在简单复习，是创世纪31。31是雅各在梦中被神的使者呼叫，是在11。31:11，神的使者呼叫他，然后他这个跟雅各说，那一些跳母羊的公羊，其实就是说跟这个母羊交配的那些公羊，那些有纹有斑有点的等等，这是谈到对雅各的祝福，因为他的岳父欺负他。那这里是前面说是神的使者呼叫他，可是呢这个呼叫跟雅各讲话讲到一半呢，这一个使者说自己是神，这个使者说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曾经向我许过愿，雅各曾经在伯特利向神许愿，用油来浇那个柱子，所以前面说他是使者，这个使者向雅各显现，可是这个使者跟雅各讲话的时候却说自己是神，到底他是天使还是神呢？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很可能是耶稣，他是有人生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谈到第四个例子，同样是在创世纪 上一次第三个例子是31章，接下来是在32章很近的地方，雅各已经神给他机会可以回到他的故乡了，可以离开他的岳父了，那岳父十次更改他的工资，他现在终于可以摆脱这样一个比他更狡猾的人了，可以自己兴家立业，可以回故乡了，他有大批的产业，有大群的羊群，还有妻子孩子一大串，他要带他们回家。在回家路上，他其实近乡情怯，不是因为太想念故乡，他很可能是很想念的，他这个近乡情怯不是怕看见了亲爱的人，怕感情啊会这个无法控制啊，不是这样子的啊，他可能也是很想念他的家人，但是他的怯可能是胆怯的怯啊，他恐怕是在担心他的哥哥会不会报复，他当年的哥哥要杀他，他现在回去是自投罗网呢，还是可以跟哥哥来和好？所以他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刻，他一方面他用神给他的聪明啊，或者说还带着狡猾的成分也不一定，他把妻子、他的妾、他的小孩、他的羊群通通放在前面，然后他自己排在最后面，当他们先过河那一天，他单独在后面，也很可能是为了好好祷告。那一天在这个亚伯渡口，这是第22节开始讲的，他打发他们过河，他一个人留在那里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这边很清楚的记载是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摔到天亮，那个人扭把雅各的大腿窝那边扭了一下，结果他很可能大腿筋就受伤了，就不能再叫这个摔跤下去了，然后那个人说，你以后不要叫雅各了，要改名叫以色列，因为你跟人跟神较力都得了胜，你跟神跟人较力都得了胜，所谓跟人较力，他胜过他的哥哥以扫，他胜过他的岳父拉班，所谓与神较力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位其实就是神，怎么知道呢？当雅各问他说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那个人说，何必问我的名字，他说他是何必问，诶，他的名这么特别，我们在今天在后面的例子会继续来谈这个名字。那么那个人就为雅各祝福，雅各请注意最后30节说，雅各就在把那个地方起一个名字叫做毕努以勒，就是神的面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他面对面看见的神竟然没有死掉，性命竟然可以保全，换句话说他已经不觉得那个人是人了，他发现跟他摔跤那一位是神，神跟他面对面，而他竟然没死掉。按照旧约圣经的记载跟以色列的传统，他们都相信这个面对神，我们看到神是会死的，可他竟然没死，所以他就这样子啊，取一个名字叫毕努以勒来纪念这件事情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第五个例子，第五个例子是谁遇见呢？是摩西遇见的。我们看出埃及记3:2-4，出埃及记3:2-4，我们请平常听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，就把圣经放在旁边，把灯点亮，随时可以打开。我们请看出埃及记3:2-4，那一天我们知道摩西已经在旷野牧羊差不多40年之久了，有一天神的使者，耶和华的使者，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这一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我们请注意关于这件事情的细节。在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向他显现，摩西观看，不料这个荆棘被火焚烧竟然没有烧毁，摩西 就要去看清楚这个大意象怎么回事呢？这个荆棘在这个旷野这样干燥的地方很容易一下就被烧毁了，怎么没烧毁呢？烧不坏呢？耶和华神从荆棘里呼叫摩西。请注意第二节说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里向摩西显现，可是到第四节却说是耶和华神从荆棘里来呼叫摩西。到底是谁？是使者还是神呢？两个都对，神就神，人就人，怎么两个都对呢？很可能是耶稣，耶稣又是神又是人。好，这是关于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三章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节，七章三十到三十二节，如果你怕跟不上的话，当我在讲几章几节的时候，你嘴巴跟着念，就很容易可以翻到圣经了。好，第三十节说，讲同一件事情，三十节说，有一位天使，他在回忆啊，在叙述旧约的故事，这是斯提凡讲的。斯提凡说到摩西的事情，说有一位天使在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，然后这个摩西看到那异象觉得很稀奇，要前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，我是你列祖的上帝。所以一开始看到的是天使，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却说他是神，他是神。好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例子。接下来我们看第六个例子，第六个例子，请看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。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，这边提到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。约书亚也是一个很敬虔、很属灵的人，他面对这个进迦南这样的征战，他常常亲近神。那一天他一定是在亲近神的时候，他看见特别的一个事情了。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对面站立。耶稣啊，如果你在路上散步，突然一个人拔刀对面站立，可能吓坏了。但是这个耶稣啊，毕竟是有大将之风，而且他不但勇敢，而且很有智慧。他问那个人说，他是一个人手里拿着大刀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这个话好有技巧啊，这样讲一点都不得罪人啊。他如果说你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敌人，那敌人可能一生气一刀把他砍下去的啊。他说你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，那个人回答说，都不是，我不是帮助者，我是元帅，我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谁有资格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？耶和华一听就是非同小可，他知道眼前这一位可不是凡人，他就马上俯伏下拜，就说，我的主，有什么话尽管吩咐仆人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耶稣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这是第十五节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耶稣亚就照办。谁有资格说你把鞋脱下来，因为你在我前面，我这个地方就是圣地，除非是神。他这样大的口气，当摩耶稣亚，耶稣亚是元帅哦，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，他竟然马上跟他俯伏下拜，而那个人竟然也不推辞，也不客气，也不否认，也不谦卑的说，啊，这个不敢当，没有。当耶稣亚俯伏下拜，那个人就吩咐耶稣亚把鞋子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这个所谓圣地说，不是说地上一点都不脏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说明耶和华所站的地上很多细菌，很多灰尘，可能是很脏的，但是因为神在那里，那里就是圣地了。好，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，他看见的是一个人，可是这个人呢，却说自己是神。 而圣经也没有说这个人讲错了。所以可见耶稣亚是遇见了一个又是人又是神的这一位。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七个例子，我们要跳到士师记第二章。士师记第二章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今天我们要看三处的士师记。士师记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属灵的年代，可是也是一个神彰显大能的年代，这是好像很矛盾。那么不敬虔，老是不听话，然后就被修理，上帝又让敌人来打他们，被打得很惨，被管教了很凄惨的时候，就又迫切求神，神又兴起士师，又救他们，救他们又他们又再回到，好像猪不洗干净又回到泥，猪洗得干净又回到泥巴里面滚，好像狗吐出来又回头转头去吃一样。这些以色列人真不争气，真不长进，一再在那边恶性循环。可是呢，在这个年代不是全部的人都是同流合污的，还是有一些属灵的人物，神并没有放弃他的百姓，所以还是有很多次特别的这一个大的神迹出现。这里就是几个例子了。我们看第七是士师记第二章，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显现。这个使者从吉甲来到了坡津，他们对以色列人说，不是他们，就是这一位特别的使者，他是天使的样子，他是人的样子，可是他跟以色列人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第一节，我使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，然后又说，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你们不可以跟着百这地的百姓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前面明明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人说话，可是这个使者开口，那个口气就是第一人称的，他说，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我使你们到应许之地，我永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。谁跟他们立约呢？难道是天使吗？不是啊，天使没有资格有这么大的口气讲话，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，我领你们到应许地，我永不废弃跟你们所立的约。只有谁能够讲这样的话？只有上帝啊，上帝才可以用这个口气讲话，也只有上帝才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一位至高神竟然是用使者，用人的样子出现。好，那是怎么理解呢？神就是神啊，人就是人，怎么又是神又是人呢？很可能是耶稣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六章，士师记六章12到16节，我们看这个例子。这就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，我们大概每个人都知道，就是伟大的士师基甸。基甸不是一开始就很伟大的，其实他本来也是很没有信心的。士师记六章12节到16节，士师记六章12到16节，在十二节这边一开始就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又来了，向基甸显现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哇，这个使者很肯定耶基甸，说他是大能的勇士。基甸呢，基甸却不是很有信心啊。他说，主啊，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的话，我们怎么会这么凄惨呢？怎么会何竟遭遇这一切的事情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应许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当年他应许，而且已经成就了，他这样的大能现在在哪里呢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现在跑到哪里去了呢？现在他丢弃我们，现在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了。哇，他实在是为这个困局，为这个大敌当前，他是忧心忡忡。但是耶和华跟他说，你看前面说是使者跟他说，可是现在竟然变成说耶和华跟他说， 说你靠着你这个能力可以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你过去已经做过这一些打过胜仗了，那不是我差你去的吗？那么这个上帝拣选基甸说靠这个能力我差遣你，你可以打胜仗的。基甸说，主啊，我哪有什么能力可以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是这样卑微的，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是很贫穷的，我父家这个家族是一个最微小的家族。耶和华说，我与你同在，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击打一人一样。米甸一大群大军，可是上帝跟他说，我跟你同在，你就可以打他们，只像打一个人一样。这一段圣经的玄妙之处在哪里？前面说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可是后面说这一位使者是上帝。那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种很类似的事情，很可能就是耶稣。耶稣又有这个使者，就是人的样子，又是神的口气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还要看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也是记载在四世纪，这一次是在四世纪十三章。我们说过四世纪这个时代太多以色列人让上帝失望了，上帝不断的管教处罚他们，但是还是有一些很敬虔的人物。这边有一个索拉人，他是但族的，他的名字叫马挪亚。马挪亚的妻子，他已经结婚很久了，没有怀孕，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这个妻子显现，为什么向妻子显现不向丈夫显现呢？很可能这个妻子是比丈夫更亲近神的，就跟这个妻子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，要生一个儿子。妇人听到这样的好消息，跑回去就跟她丈夫讲说，请注意这个妇人怎么形容，她说，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，他的相貌如神，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。请看这边对使者的描写，说使者的相貌是可畏。我们一般看到了天使，以为好像娃娃一样，像小孩的脸，很可爱 baby face， 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，他看到这个使者是很可畏的。我们平常看到的天使的图画不一定是真的啊，圣经里面提到的天使其实都蛮可畏的，可敬畏的。那我们把它画成很可爱的很好玩的样子，那这是中世纪画家的想象画。那么给它加两个翅膀，其实我们知道天上要飞到人间靠两个翅膀是飞不过来的。好，所以即使圣经讲的天使没有翅膀，注意哦，那个在上帝宝座前特别特别的那个基路伯啊、沙拉弗等等啊、赤佛物等等才有翅膀，这个一般的天使是跟人一样的。那么他看到了使者的相貌是很可畏的，那他说他看到的是有一个神人到我这里来，他有那个可畏的神使者的容貌，这让我们有点搞混了。又说他是使者的相貌，又说他是神人，这个人的样子，可是却有神的威严。哇，就跟他讲好消息，这个丈夫听到这个好消息，他半信半疑，他就说，他就祈求耶和华说，就跟现代人一样，现代人很多人说看见才要信啊，有时候上帝也怜悯一些人说，好，要看就给你看，但上帝不是这么随便的啊。有时候你想要看到，肉眼看到才要信，上帝也不一定会照你的意思，但是寻找的是一定寻见。好，这里我们回到这里来讲，他就祈求耶和华说，主啊，求你再差遣那个神人到我这里来。换句话说，他亲自跟我讲我才要信，因为他们年纪都已经一把了，一大把了，不可能再怀孕了，所以他觉得太奇怪了，所以他希望看见他的妻子所看见的，而神怜悯他， 神应允马诺亚的祷告。有一天，上帝的使者又来显现了，神人又来了。请问是跟谁显现？跟丈夫还是跟妻子？很特别啊，他是跟妻子显现。明明是丈夫祈求说向我显现，可是上帝的使者又跑到妻子那边去。为什么？我们前面说过，很可能这个妻子是比丈夫更亲近神的。有一天，那个妇人正坐在田里面，神的使者又来了。这个妇人就赶快跑去丈夫说，赶快来看，来了来了。那一天来到我面前的那个人又来向我显现了。这里形容他是人，前面又形容他是神人，说他是使者啊，说他有威严可畏。好，结果马诺亚赶快跟着妻子去到那个神人那个人那里。马诺亚不知道那一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。为什么不知道？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人的样子。马诺亚就对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说，请把你的名字告诉我。那一位他为什么要问他的名字呢？他说等到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，就是我有的后代的时候，我妻子生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来尊敬你。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，何必问我的名？何必问又来了。我们前面看到这一个何必问，这里又出现何必问了。好，那这个他说不用问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奇妙。这让我们想起以赛亚书里面神说他自己的名字是奇妙，他的名字是奇妙。好，这些都是很类似的话语，都用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那一个使者说自己的名字叫做奇妙，马诺亚就赶快下来献祭。献祭我们知道这个有献祭的时候有火焰从坛上面往上升，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就升上去了。马诺亚跟他的妻子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已经升在火焰中升上去了，就俯伏在地。耶和华使者此后就不再向他们显现了，但我们知道他们后来果然怀孕有了孩子。马诺亚才知道那一位升天那一位是耶和华的使者。然后请注意最后一句22节，他就跟他的妻子说，我们要死了，因为我们看见了神。看见神是会死的，他说我们会死了，我们竟然亲眼看见神。奇怪，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啊？一下说他是人，一下说他是使者，一下说他是神人，到最后结论的时候说是神。他们说看见了，也不是人，普通人，也不是普通的天使，他们看见的是神。当马诺亚这样讲的时候，圣经的作者没有说马诺亚讲错了，没有，圣经肯定马诺亚所讲的话。所以这一位用人的样子出现，又有神的身份，这个是让我们看见很可能是耶稣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十个例子。这是在撒迦利亚书。撒迦利亚书是一卷很特别的书，有人说撒迦利亚书就是旧约的启示录，因为撒迦利亚有很多的意象很特别，启示出很多将来的事情，有一些跟启示录很有关系。好，我们看撒迦利亚第三章1-7节。那一天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。请注意，这个约书亚不是我们前面约书亚记那个约书亚，这里的约书亚是大祭司约书亚，同名。这样的名字在以色列曾经很普遍，因为耶书亚的意思，耶稣就是耶稣，新约我们平常讲的耶稣基督的耶稣，字不一样，意思原文是一样的字。耶稣亚，亚就是上帝，耶稣亚就是上帝的拯救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他看到耶和华的使者，然后呢，撒旦站在耶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 耶和华向撒旦说，撒旦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原来这个撒旦是在控告约书亚，说他是一个肮脏的人，但是上帝责备他说，这个约书亚是我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。没错，我们本来都像着火一样会被烧毁的，可是呢，这边说约书亚已经被抽出来的一根柴，被抽出来一根柴。那约书亚原来是穿着污秽的衣服的，但是使者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孽，我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还说我要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。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要遵行我的道等等。这一段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里，这个使者讲话的口气却是上帝的口气，他说是我使你脱离罪孽，我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，就是脱掉那个污秽的衣服，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还有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你的头上。谁有资格做这样的事情？谁有本事除去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换掉污秽的衣服，穿上华美的衣服，这个戴冠冕在我们头上呢？其实我们读新约就会很熟悉耶稣基督，他救我们脱离罪孽，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而且有冠冕为我们存留，为那些得胜的这存留。所以这里看得见他口气，讲话的口气是上帝，不是天使。好，但是他却用人的样子出现。接下来还有一些例子，我们看最后一个。我们现在讲第四一个例子，这些例子都是比较明显的，如果比较不明显的加进来是有几十个例子。好，这边提到的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格，这三个人被捆起来丢在烈火里面。那个时候尼布甲尼王很惊奇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看见火窑里面，火窑是烈火，温度高得不得了，已经烧死了一些人了。他说奇怪，这个王你不在，让我说好奇怪，他说明明把这三个人丢下去，为什么我看到四个人没有捆绑在火中行走？那么四个人就是说这三个耶稣亚的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之外，又有一个人出现，是人的样子，是陪他们在火里面游行，可是却没有受伤。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，好像神子。好，这是但以理书的例子，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例子。所以这一位这一个人，他的相貌呢却是神子。又什么叫神子？就是人的样子，又是有神的威严。所以呢其他这三个朋友遇见了这个特别的场面。那么但以理书这个例子也是很可能在讲耶稣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对这十几次的显现，我们要做一个结论。旧约里面偶尔会出现，不是常常出现哦，偶尔出现的这一位特别的神的使者，很显然就是神自己。因为使者没有资格讲，用神的口气讲话。所以圣经明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，而这些人都看见了。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可见神里面有看得见的一位，也有看不见的另一位。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其中的第二位格耶稣是看得见的。所以这一些看见神用肉身显现的，很可能就是看到了第二个位格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在肉身显现，一般的说法就是从耶稣道成肉身才开始算的。可是我们看旧约，明显的这是一个例子呢，确实很可能耶稣在旧约有出现过的，但不是很强调，不是很明显，可以说很低调的，悄悄的来彰显神。他有他的时间表，所以呢，他这个 在新约才普遍的让大家都看见，可是在旧约呢，他到底有没有肉身呢？旧约没有说，可是至少有一个人形，至少有，很可能他有肉身，至少他有人的形状，这是旧约给我们看见的十几个例子。要不然人是看不见神的，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。他这样看见了，是人又是神，很可能是耶稣，不太张扬的，悄悄的，在某一些特别的场合向少数人显现过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谈到这个主题就停在这里，我们在下一讲要继续讲基督论，下次空中再会。
耶稣基督的身体和他的血，表面上看是和别人一样，但事实上却是不同的。他以爱心、智慧、忍耐、顺从和一切的德性为装饰。除了上帝和蒙了光照的人之外，是没有人能看得见的，因为他所披戴的都是属灵的装饰。我们知道基督只一次献祭，但是永远有效力。我们的救主是神又是人，他是我们患难时的帮助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山寨，他名是奇妙。全世界因为有了他而有了公元年号。耶稣基督的奥秘是我们难以透视的，唯有神他自己启示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才能够了解，才能够明白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继续的学习，记得收听系统神学一百讲第36讲。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，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，由王老师主讲。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，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您。